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13到23节，其实刚开始我们灵会的弟兄帮我们读了9到12节，也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哥罗西书，哥罗西书 Colossians， 就是给哥罗西教会的一封书信，保罗写给他们的封书信。哥罗西书的第一章13到23节，我们因为经文不多，我们就一起来读哈，13到23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请。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神喜欢要一切的丰富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好，这是我们这一系列的第四篇讲章哈。我为何相信，这是来自一本书叫 The Reason for God by Timothy Keller， 在纽约这个救赎主教会的牧师所写的一本书。原本这本书的目的是写给一些慕道的朋友在座各位可能一些福音的朋友慕道的朋友他们在纽约这个这么世俗化的地方，他们来到了教会，他们想要听什么才是福音他们有许多的疑问所以就有这一系列的讲道教导，后来出了一本书，而且还有他们的 DVD 所以我们看见这位 Timothy Keller 牧师，他就跟这几位，他邀请了好几位慕道的朋友，他们都还没有相信主，他们来讨论一些重要的问题总共有6个重要的问题，今天我们是第4个重要的问题前面2-3个礼拜我们从圣经的权威然后提到了神的话语，提到了为何有苦难然后这礼拜我们提到了为什么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这些典章命令真的有他的权威吗？为什么他英文也这么说为什么我要让别人来告诉我们该做什么呢？ What gives you the right to tell me how to live my life？ 我们会这样子质疑为什么凭什么你要透过圣经来告诉我该如何过我的人生有这样的权柄吗你的立场或是说我们所谓的道德观价值观我有我自己的道德观，我有我自己的价值观我不需要别人告诉我该做什么，该怎么过活我有这个自由常常我们觉得自由这两个字被许多的滥用我们以为自由就是随心所欲，就是完全没有规矩，完全没有限制，我们可以完全的解放如果真的有这样子的所谓的自由quotation mark恐怕这个天下要大乱包括我刚刚讲的这个凯勒牧师跟这6位 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的对话当中，他们也认为应当要有规范。比如说今天各位早上来到教会，开车来到教会，看见红绿灯，红灯了之后怎么办？你要停吗？还是不停？还是觉得我今天心情不好啊？为什么要让红灯限制我呢？我就一定要开过去啊！当你红灯停，你不停，你开过去啊，很可能悲剧就发生了。常常有许多事情，最基本的事情是有规范的，是有限制的。这些规范，这些限制，是为了保护你，保护你的平安，包括我们身体的健康啊，在座有许多是医疗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身体如何能够健康？有些东西不能吃，不能吃的太多啊，你的生活的作息啊，要运动，还要早点休息，要早点睡眠啊。更何况这整个公民的社会有许多的规范，那这些规范是谁来定的？那有没有一个终极的规范？我们说它是真理，真理的要求，真理的规范。那这段经文就提到了这个部分，为什么神的命令、神的旨意是这样的重要？我们在旧约里面有所谓的十诫，到了新约耶稣把它归纳成为两条命令，就是爱神跟爱人。为什么要爱神？为什么要爱人如己？难道我不能够自私吗？自私有罪吗？那我们就来看看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从第九节开始，各位刚才主席读的是，自从我们听见这些弟兄姊妹的情况，经过这件事的消息，如果各位有圣经打开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八节说，我们听见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所以呢，保罗有更大的迫切是为他们祈求祷告，为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祈求祷告。其实也应当是我们为各位的祷告，为你们祷告什么事情呢？愿你们在一切的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们不是只有为病痛的祷告，不是为找工作祷告。是的，我们为病痛的弟兄姊妹祷告，我们为弟兄姊妹需要找工作祷告，为许多的需要祷告。可是这边有一个很迫切的需要是怎么样？要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心意。他说这是一个属灵的智慧悟性。我们常常有许多人的智慧，我们想要自己做决定，我们觉得这个比较好，我喜欢这样。但是又发现我们的 desire， 我们的欲望可能走在一个错误的甚至毁灭的道路上怎样才是一个真正的智慧，而且是属灵的智慧 spiritual 不是只有我肉体的感受，是从圣灵来的一个智慧，能够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所以第一段提到了一个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智慧的来源，一个属灵的，一个圣灵带领我们的，能够认识神的旨意、神的心意。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神的心意？好像太大了，整本圣经这么厚，我怎么读得完其实各位去年一些弟兄姊妹已经读完圣经一次了你越来越读圣经，你越来越会发现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在改革宗教会里面，他们都会带领儿童来读一个他们的要理问答，叫西敏要理问答这西敏要理问答的第一条就是说，人生的目的是什么？What's the end of the man？ 人生的目的，小朋友都要背人生的目的是第一条，荣耀神与享受神的同在To glorify God and enjoying Him forever is the end of man, end of life。 这是我们人生的道德，人生的追求，人生的目的就是我们要荣耀神。我们所说的、所做的是荣耀神的形象，荣耀神的名，然后呢，我们享受与神的同在，享受神给我们的供应，给我们的恩典你说这两方面都兼备了不是只有顺服神而已，好像很可怜我只能顺服神。不，我们更是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而顺服神带来让我们更多的经历到神所以荣耀神， 享受神，这是一体的两面，这是神的心意，这是我们人生的价值观跟目标。之后我们才可以规定许多其他的法律规条等等等等等。当然各不同的国家它有不同的价值观，我们更是希望有更多的制定法律 的这些人士，他们看见发现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就像美国刚开始制定他的宪法的时候，是依据圣经的原则制定他的法律。所以真正的智慧，如果要获得所谓的自由，获得所谓的保障，获得所谓的平安，从神的旨意而来，从神的心意而来，这是真正的智慧。接下来到第十节提到了哈，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好了，我们心里知道了，我们也追求了，认识了神的旨意，神的心意，然后呢我们要行事为人，我们要行出来，我们做出来是对得起主，是要凡事，是凡事啊，所有的事情都要蒙他喜悦。这个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我们一天除去睡眠的时间以外，我们这么多个小时，我们所说的、所想的、所做的，我们是否是讨主的喜悦？这是一种限制吗？讨主的喜悦，各位思想一下哈，其实我们从小到大，我们都在讨人的喜悦，我们希望获得别人的肯定、称赞、认同，是吧？小的时候，各位想要讨谁的喜悦？爸妈的喜悦，父亲的、母亲的给你的肯定，对吧？不管是你为了读书也好，或是做这个或做那个，画了一幅画拿回去给爸爸看、给妈妈看哈。我们希望获得父母的称赞、肯定，我们讨父母的喜悦。接下来进入学校之后，开始讨谁的喜悦啊？哇，老师的喜悦，这个老师这个要求，那个老师那个要求哈。数学、英文、体育各个方面的要求，我要讨老师的喜悦。接下来年纪越来越长，进入了中学，老师实在太啰嗦，太多要求了哈。开始注意身旁的同学朋友，开始讨谁的喜悦呀？我们希望讨我们的朋友的喜悦，同学的喜悦。但是你发现同学的喜悦有的时候很不稳定啊，有人喜欢你，有人讨厌你啊。慢慢更长大了之后，开始你要讨你的男朋友或是女朋友的喜悦。你为了讨他的喜悦，你会做什么事情？买他喜欢吃的东西，带他喜欢做的事情啊，你一切都想要配合他哈。当你配合他讨他喜悦的时候，你会觉得痛苦吗？不会，因为你爱他哈，你喜欢他啊。所以这个 Timothy Keller 牧师就讲了一个故事，说他当他谈恋爱的时候，他太太叫 Cassie， 那时候还在谈恋爱，他做了所有的事情都为了讨他喜悦。当他牺牲了许多时间为了讨他的喜悦的时候，他并非觉得我是痛苦的，是牺牲的，因为这是我所爱的对象，当然对方也给他的爱让他更加的喜悦。所以讨你的男朋友女朋友的喜悦，最后讨你的配偶的喜悦。各位可能有了孩子之后就开始讨孩子的喜悦啊，孩子喜欢什么做什么你就全部配合他。那有人说这实在是太累太辛苦了，要讨这么多人喜悦常常我们没办法满足别人的需要每个人都有他的期待，还有自己父母的期待各位这个中年的讨父母的喜悦，讨配偶的喜悦，讨孩子的喜悦，还要讨公司老板你的上司的喜悦，太累了。最好我要讨我自己的喜悦。所以越来越多人说我要为自己而活，我不要为父母而活，我不要为配偶而活，我不要为这个，我不要为那个而活，我要为我自己而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好像没有错哈但是你会发现我们自己，你对你自己的认识，你会发现我们自己有许多的软弱，许多的欲望如果真的照着我们心里想要追求的这些欲望没有止境没有限制的去做的时候，也会通向另外的毁灭。 为什么有人酗酒？为什么有人吸毒？为什么有人做了许多的事情？认识了一个弟兄，他投资，结果就负债，他想获得更大的成功，可是他却没有给自己有一个限制。你发现，即使是讨自己的喜悦，也很可能把你陷入一个危险当中。所以我们究竟要讨谁的喜悦？这边讲第十节，凡事讨主的喜悦，蒙他喜悦，在一些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这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循环。你越是认识神的旨意，你越是讨神的旨意喜悦，你就越认识神，越知道神。你讨谁的喜悦？这个对象必须是他是爱你的，他不是要利用你的。有时候我们常常想说，我为什么要为别人做这个，为别人做那个？他只是想要利用我。你必须去爱一个对象，讨这个对象的喜悦，他是无条件的爱你，他是公义的，他是权柄，他是智慧的，他是公平的。那这样的对象只有一位，就是这位神。所以你要讨谁的喜悦呢？讨人的喜悦，还是只是讨自己的喜欢？还是你要讨这一位爱你的，甚至为你牺牲，待会提到了耶稣的工作，为你牺牲的主的喜悦？这第二点，什么是真正的善行在神的眼中，你是讨神的喜悦，讨神的喜悦。还有呢，接下来看从十一节到第十二节照他荣耀的全能，各样的力上加力，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感谢神，和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提到了我们可能会遇见各样的患难，但是在这些忍耐的过程当中是欢欢喜喜的，然后我们继续是行在光明当中。所以有什么准则可以遵循吗为什么神有这些命令？是因为让我们行在光明当中，能够照的是神荣耀的一个全能，并且神继续赐福给你，力上加力。所以是有分别的，这件事情是属于光明的，这件事情是属于黑暗的怎么样来分辨透过认识神的心意，认识神的话语，我们就能够分辨怎样的事情，怎样的 心思意念，怎样的作为是光明的，怎样是黑暗的。那为什么我们做了这些事情？为什么要追求过一个光明的荣耀神的生活？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提到了，就是因为我们在爱子里已经得蒙救赎了，而且我们是照着神的荣耀的形象所造的。就好像一个人洗干净了身体之后，他就不会再不会愿意在这个脏乱当中来打滚我们在爱子当中已蒙救赎，第十三节，脱离了黑暗的权势，迁到爱子的国里。有人说我们是否要等死后之后才进入天国，才进入天堂？这边提到不是的，是当耶稣救赎我们之后，我们就脱离了黑暗的权势这个权势不能再辖制你、拦阻你，你现在就已经在神的国里、爱子的国里了。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法律，是吧？各位，如果希望在北美能够生活下来，你必须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不管你是公民、是绿卡、是学生，要遵守这个国家的一些制度规章。那在神的国里，在爱子的国里，你必须照着神的心意而活，必须明白神的旨意，照着神的心意而活，因为你已经被救赎出来。是在爱子里被救赎出来，罪过得以赦免然后呢，我们看见一个荣耀的形象，就是耶稣自己的榜样。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发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问题是我们看不见神，那究竟这个神的形象如何能够体现？这边就提到了，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万有都是靠着他所造的。所以要如何过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怎样反映神荣耀的形象？刚刚提到了，人生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并且享受神。如何能够荣耀神？我们看看耶稣怎么说，我们看看耶稣怎么做。 耶稣的生平啊，所以我们读福音书啊，我们看耶稣的生平，耶稣怎么说，耶稣怎么做，耶稣思想什么，耶稣关心什么，耶稣愤怒什么，耶稣反映的神荣耀的形象，我们被造也是照着神荣耀的形象，我们说我们也应当反映神荣耀的形象，所以我们要学像耶稣，所以我们跟随耶稣，我们效法耶稣，是这个缘故啊。这不是我们人为自己所谓的放纵的自由，而是我们看见一个更好的形象，更好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耶稣的教导啊。我想过去这许多年来啊，有许多的争论，就是说啊，为什么同性的啊的伴侣他们不能进入婚姻啊？圣经里为什么规定要求啊设立这个婚姻的意义跟价值是一男一女，是一生一世？因为我们被造，我们的功能男性跟女性的不同啊，我们身体的构造，我们心理的不同啊，因为神的创造不同啊。如果你要反映神荣耀的形象，我们就照着神的设计来过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结果呢？第六段哈，从20节到22节，借着耶稣我们就能够与神和好。为什么与神和好是这么重要？提到了21节，我们以前是与神隔离，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从亚当夏娃一直到如今，在我们还没认识神之前，我们都是拒绝神，远离神，心里是与神为敌的，我不需要上帝，所以你就与这个生命的泉源来分隔了，分离了，跟他有了冲突，而不是和好。你喜欢冲突吗？不管是跟你的父母冲突，跟你的配偶冲突，跟你的儿女冲突，跟你的老板，跟你的同事冲突，一旦冲突了，你们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敌对了，你们就不是，就没有办法更多的彼此的相爱，更多的彼此扶持，你们想到的只是攻击甚至拒绝对方。可是如果你攻击跟拒绝的对象是这位爱你的神，哇，那你的吃亏可大了啊！你就没有办法经历到他给你的这么多的恩典，甚至没办法经历到他对你的爱啊！所以我们一个很优先很重要，就是我们要与神和好。怎么与神和好？是借着耶稣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世上所有的宗教都是先要求你做这个做这个做那个，然后你才能够得着这个神明的喜悦，你要奉上多少的金钱，你要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然后这个偶像，这个所谓的人间所创造的神明答应你，喜悦你。但是我们基督教信仰是正好相反，而是我们是先被拯救，先被救赎之后，我们才有能力，而且我们有这个意愿，愿意过一个荣耀神逃出喜悦的生活。这个顺序正好是相反的，先蒙救赎，先蒙拯救，我们才有能力，才有意愿过那样子一个荣耀神的生活。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准则的要求，为什么有这些界限，为什么这个规范，不是我们被强迫的，而是说我们愿意开始过在一个光明中的生活，与神和好的生活。当我们可能又软弱了，又跌倒了，又得罪神了，所以我们仍然带弟兄姊妹来到神面前来求神的饶恕，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那最后这个结论23节，保罗就提醒教会弟兄姊妹，就是你们要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啊，这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是坚定不移的。不仅如此，我们也传语给普天下的万人来听啊。我们希望更多的人与神和好。所以基督教信仰不是一个紧身衣，限制你做这个，限制你做那个，而是让恢复你一个荣耀的形象，反映神荣耀的形象，能够行在光明中，弃绝那些暧昧的事情。所以今天的背经在哥罗西书1章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各位的讲章最后一段，我们一起来读哥罗西书1章10节，预备来，好叫你们行事为人 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期待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知道你。常常我们有许多的悖逆，常常我们许多的怀疑，常常许多的不明白，好像信仰带给我更多的限制。主啊，其实不然，帮助我们看见你话语的奇妙，帮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是让我们能够得救，让我们能够脱离罪恶的捆绑，让我们真正能够反映神荣耀的形象。主，我们看见许多美好的榜样在我们前面，虽然经历过一些的艰难，但是主，你仍然坚固他们的信心，是我们在欢欢喜喜的一个忍耐跟宽容，好让我们更多的更知道认识神。主啊，也许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些要求一些规定，好像是我们难以遵守的我们自己心里有许多的欲望，许多的冲突，不管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或今生的骄傲，让我们常常不能够做荣耀神讨主喜悦的事情。主啊，你更新我们，你圣灵再度成为我们心里的力量，好让我们行事为人能够讨主喜悦，能够对得起主，能够像光明的子女一般。谢谢耶稣，我们这样子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